第四十一章，提婆达多叛逆遭报。佛陀自从证得正觉以来，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皈依佛陀。出家的男子叫做比丘，女子叫做比丘尼，在家的男子叫优婆塞，女子叫优婆夷。究竟有多少人做佛陀的弟子，佛陀从没有计算。佛陀在灵鹫山宣讲《妙法莲花经》的时候，光是在王舍城的一地听众，就有以舍利佛、目犍连、大迦舍等为上首的比丘弟子12000人，有以摩诃波舍波提为上首的比丘尼及其眷属6000人，有以观音、文殊他方而来的诸大菩萨80000人，此外还有国王、大臣、学者、人民，其数之多是很难统计。在这么多的弟子中，有着种种不同的人，那是不用去说，读到上面的人就可以知道。佛陀的慈悲对一切弟子，只要他真心求道，佛陀就从不舍弃他。虽然佛陀是不舍弃任何一人，但中途变质的人也不能说没有。佛陀除怜悯他们，为他们可惜以外，也只好由他去。在这些变质的人中，有一个企图征服佛陀、夺取佛陀的弟子，他就是当初7个出家王子中的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生来的本性就是具有野心而不能安分的人，他见到其他的王子很得佛陀的慈爱，而自己一向是受佛陀的冷落，甚至给佛陀秉斥。他怀着不平的心嗔恨佛陀，他不知道自己心中的不敬。佛陀完全明白提婆达多的性格，有时佛陀委婉地叫他去还俗，做在家弟子来拥护佛法，千万不要在僧团中惹是生非，但提婆达多并不肯接受佛陀的劝告。提婆达多也很认真修道，但他没有从净化身心做起，他的修道只是沽名钓誉，只想显义惑众，就为这个原因，他无法得到佛陀的信用。有一天，他要求佛陀教他学习神通法门，可是佛陀总是叫他先在人格修养上完成，不要贪求神通，因为神通与德行毫无关联。所以佛陀就拒绝提婆达多的要求。提婆达多心中不服，又瞒着佛陀去请求舍利佛、目犍连等大阿罗汉。舍利佛等也洞悉提婆达多的恶性，和佛陀同样的拒绝他的请求，只教他观察佛陀所说的诸法空、苦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而已。提婆达多住在竹林精舍里，怀着阴谋的计划和险恶的心在等待机会，他不报复、不兴风作浪就不甘心。没有势力的时候，他也会俯俯低头。他等了好久，一个机会来了，因为阿难教他学会神通，潜在的恶念就逐渐萌芽。他想，佛陀是生在世家，我也是生在世家，他过去是太子，我的父亲也是大王，因为他有神通力，天上人间来去自在，无量数的人对他恭敬供养，我现在学会神通，何不来施展一下？提婆达多思维后，因为他知道频婆娑罗王是佛陀不退转的弟子，他知道对他无法，所以他只有以神通力诱惑频婆娑罗王的太子阿舍世， 阿舍世太子真的就皈依他了。因为提婆达多的念头不正，不久他就完全退失苦心学会的神通。但是阿舍世太子对提婆达多仍然是非常恭敬供养，他在王舍城附近为提婆达多建筑了富丽堂皇的僧院，每天以500车的物品供养。就因这样，提婆达多的门下有了500人之多的弟子，他的名望日渐增高起来，甚至佛陀的弟子有些都潜逃到他的地方去。他到处批评佛陀的年龄日渐衰老，僧团中都是收的无用的人做弟子，若不从根本上来改良，不久就要毁灭。他说唯有他才能做佛陀的继承者。他充满野心，一般的人不知道他的心，都会给他的花言巧语欺骗。但大圣者佛陀早就洞悉他的阴谋，有时也注意那些褒奖提婆达多的人，佛陀告诉他们道：愚痴的人接受太多的布施，这正是为自己种下恶的种子。贪嗔痴三毒盘踞在心中，不修清净之行，每天只想多收弟子，只想在人之上，一方面求丰富的供养，一方面想证清净的涅槃，无论怎么说，这都是不合法理。本来是求证觉涅槃的心，一变而为贪求名闻利养的心，这不但伤害自己，而且也伤害别人。你们大家不要见到提婆达多受了很多的供养而羡慕，你们的心不要给境界诱惑动摇。佛陀的明智虽然早就预防不幸的事情发生，但意志薄弱的人见到提婆达多的物质享受，心中很是不安。他们有的也还不能离开人情的弱点。佛陀静静地看着僧团中不安的现象，又再对他们比喻说道：芭蕉、桂竹、芦苇升起果实起来的时候，这是离死期不远；骡马怀孕的时候，不久也将丧生。小人贪图供养，其结果也是相同。提婆达多的势力一天一天地大起来，不过他的内心仍然是畏惧佛陀的威德，但他又恨佛陀，他要报复，尤其领袖欲在心中增强他的恶念。提婆达多想要做领袖，他不得不起杀害佛陀的心。起初，他以金钱收买很多恶汉，叫他们行刺佛陀。有一天，他知道佛陀在王舍城的其都觉山新婆罗夜叉的石窟中坐禅入定，他就指派恶汉前来行刺。他们这8个恶汉满怀着杀心而来，但一见到佛陀那如日月之光的佛陀，就失去杀意而惊惧起来。他们都给佛陀的精神力征服，给佛陀的威德感动，一个个都闭目合掌，平伏在佛陀座前，掷去手中的刀，皈依佛陀做了弟子。在提婆达多派人行刺后不久，有一天早上，佛陀走到院外，见到很多弟子手拿木棍禅杖集合起来，声音很是嘈杂。佛陀问他们做什么，他们回答道：我们现在听说提婆达多要杀害佛陀，为了保卫佛陀以防万一，所以才集合在这里。佛陀微笑着告诉他们说道：佛陀的生命不是用人力可以防护的， 这是异教徒的作风。佛陀不是常常对你们这样说吗？如果遇到斗争的时候，必须要有真正的准备，才不畏惧对方。你们用棍棒刀杖对棍棒刀杖，不是究竟的办法，不是最好的准备。佛陀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安心，佛陀的应身没有到要离开世间的时候。即使将来要涅槃，佛陀的法身仍然会永远活在世间。你们去修道，守护自己的心要紧。比丘们经佛陀开示以后非常感动，他们都惭愧地散去。虽然大家散去，但心中仍好像有什么人要来进宫的样子。有很多修行未熟的比丘或比丘尼都感到不能安心修道，已经觉悟的人心中则很安定。人格业已圆满，自性业已清净的佛陀则更镇静，和平常没有一点不同。有修养的人见到佛陀解脱的风度非常佩服，没有修养的人都认为佛陀太软弱，他们觉得以后总要发生大骚动，暴风雨的场面终有一天会到来。佛陀和阿难有一次经过其都觉山的山下，巧施给提婆达多看到，他就用巨大的石块推下来伤害佛陀。佛陀没有躲闪，阿难则奔逃避开。大石滚在佛陀的身旁，阿难很慌张地前来问佛陀道：“有什么事情吗？不知是什么人又想害佛陀，可能又是我的哥哥提婆达多，我真难为情。佛陀的处境很危险了。”佛陀安详地回答阿难道：“阿难，用暴力或阴谋想来危害佛陀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你说投石的人是提婆达多，可能是的，但也不一定。你不要难过，个人造业个人当，佛陀的处境不危险。我看危险的是你，你看你刚才的样子。”阿难羞涩地笑道：“我慌张恐惧的样子给佛陀看到了。”佛陀也笑着用手抚摸着阿难，然后又再前进。大石投下来，不知是否投杀佛陀，提婆达多很是不安心，但佛陀并未把此事挂在心怀。佛陀对于死的这个问题是看成太小的事，可以说死在佛陀的心中是等于零。可是佛陀的弟子是把佛陀的生命看作是大事，大家知道以后都恳切地要求佛陀以后要留心。但佛陀像无事似的告诉他们没有关系。又有一天，佛陀和侍者阿难走在路上，忽然看到提婆达多和他的弟子迎面走来。佛陀很快地避开道路，阿难他样样不乐地问佛陀道：“佛陀，你为什么要避开提婆达多呢？他是佛陀的弟子，难道佛陀还怕他吗？”佛陀知道阿难心中的不平，就安慰他道：“阿难，我不是怕他，不过不要和他相逢，何必要同愚人见面呢？我们都不要同他在一起，也不要同他辩论。他现在满怀着邪念，如同打恶狗，恶狗更加狂暴，所以不要触犯他，一切麻烦就会减少。”阿难对佛陀的宽大很是不服，但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。 佛陀虽然不要记着提婆达多，但提婆达多决意不放过佛陀，他欲陷害佛陀是不择手段。他知道阿舍世太子虽然相信自己，但频婆娑罗王依然信奉佛陀。他觉得频婆娑罗王是一个危险的人物，将来一定会与他不利。要想打倒佛陀，一定要先打倒频婆娑罗王。因此，提婆达多就煽动阿舍世太子，他们阴谋计划开创新的世界，妄想要将摩揭陀国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。就这样，频婆娑罗王被他的太子和太子的心腹之臣拘囚狱中，并禁止一切人前往探监送饭。阿舍世太子接了王位，提婆达多登上国师的宝座。国中的人民心中虽怀怨恨，但给新的威力压迫，又不得不假装着服从。频婆娑罗王给自己的太子关进狱中，又不准人送饮食给他。他虽然养了如此忤逆的儿子，但他很能看破，心中总安慰自己，这是过去的因缘。频婆娑罗王越受到艰难困苦，越想到佛陀对他说的话：天地、日月、须弥、大海，没有不变异的时候，有成必有坏，有盛必有衰，有会必有离，有生必有死，有乐必有苦，有喜必有忧。世间没有永久不变的快乐，唯有苦才是绵绵没有尽期。佛陀的这些话在频婆娑罗王脑海中浮现出来，好像并不光是佛陀说的话，而是世间的真实之相。频婆娑罗王在狱中不时用佛陀的真理安慰自己。佛陀曾说过，身体是集合四大五蕴假因缘合合而成，这个虚幻的色身就是众生实性寄托的地方。人之死等于还本归元，假若没有我和我所有的执着，即能进入涅槃，涅槃才是永远和平的世界，比这更快乐的是没有的。频婆娑罗王虽是这么想，但肉体上的痛苦、死亡的恐怖还不能说完全没有。他叫坚守的人向阿舍世传话说，王位他是不希望再要的，阿舍世喜欢的话可以让给他，他希望阿舍世能准许他到佛陀的座下做一个沙门，恢复他的自由。阿舍世知道自己的父亲，他并不怕他的父王，但怕人民对他父王的拥戴与信赖。提婆达多也在怂恿阿舍世太子说，请你务要留心注意，人民的心仍然在你父王的身上，如果你一旦让你父王自由，得到有力的支持，你一定还是会失败在他的手中。我们要创造新的世界，理想的王国一定要彻底把他们毁灭。你父王的生命你负责，不要让他存在，佛陀的生命则由我来设法加害。不过加害佛陀人力是已经用尽了，现在我想向你借头狂向，等佛陀出外弘法托钵时，就以狂向放去。狂向是不通人情的畜生，绝不会给佛陀感动，佛陀终会亡身在狂象的蹄下。阿舍世太子没有考虑就回答道，你说的话很对，我也没有想给父亲再活着的心，如同放尸出去是不能再让他回来。你查看佛陀的行动，如有需要 宫中的狂象可以由你自由调用。提婆达多听后大喜，他以为摩羯陀国的新王和新佛的理想不久就可实现。有一天，佛陀带领弟子在王舍城外托钵乞食时，城中奔出巨大的狂象，朱比丘一见大惊，要求佛陀赶快避开，免遭狂象的凶暴。佛陀没有一点慌忙地说道：朱比丘，你们不要为我恐怖，成就佛陀大恨的人，还给外来的暴力陷害致死的话，是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佛陀说话时，狂象已走到身边。多不可思议的佛陀，狂象一见到佛陀，即刻跪下并驯服在佛陀面前。佛陀为其受说三规，大象双目滔滔地流下泪来。外来的暴力虽不能加害业报已经清净的佛陀，但频婆娑罗王囚在狱中，起初就不能像佛陀那么自在解脱。佛陀曾派娄夫那尊者前去向王说法，佛陀说业力招感来的色身总是要受苦报，修道最要紧的目的就是能消灭业报，获得解脱，死亡不必恐怖，当生的时候就注定有死，所恐怖的是对于死有没有把握。频婆娑罗王听到佛陀叫娄夫那代为宣说的法事，心中得到无限的安慰。目犍连也以神通力来为王说授八戒。频婆娑罗王在狱中能得到娄夫那和目犍连以神通来为他说法及授戒，真感到意外的欢喜。他对于生命的自由、精神的解脱，充分地有了信心。频婆娑罗王虽然数日不进饮食，依然是和颜悦色，没有怨言。频婆娑罗王被囚的消息终于传闻到国太夫人维提西的耳中，维提西即刻来到阿舍世太子处，向他问道：你怎么能做出这样残忍不孝的事来？你的父亲和我为了养育你费的苦心真是一言难尽，你的父亲爱你的心可以说无时不再希望你长大起来，你现在反而恩将仇报，想不到你是这么可怕的人，你的良心何在呢？阿舍世太子没有把母亲的话听在耳中，他充满杀机地回答道：请你不要啰嗦多说，我现在是国王，你虽然是我的母亲，但你也不得不听我的命令。老实告诉你，父亲的政治作风叫我不能满意，我早有杀害他的心，事到如今已经一切不能挽回，你再多说我也会以对待父亲的手段对你。维提西国母一听大惊，泪流满面地说道：让我见你父亲一面不行吗？阿舍世王凶恶地回答道：见一面我可以允许，但不准带东西给他吃。你是想把父亲饿死吗？难道你是希望我一刀把他杀死？可怕，怎么养了你这样的儿子？养我的人到今天才知道。阿舍世王的话像是嘲笑他的母亲。维提西夫人哭着退了下来，想到要救那被囚禁受饿的丈夫，她即刻香汤沐浴，洗净身体，在身体上涂了敷蜜，进入狱中以此奉王。频婆娑罗王没有感到饥饿， 维提系夫人哭着，王反而安慰夫人道：“你不要难过，我想这一切都是因缘。我现在想起佛陀的言教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佛陀所说的真理，才是黑暗迷途中的灯光。我此刻像开悟一样，坐禅之中，努力要达到无念无想的境界，没有我执，也没有贪爱嗔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过去积的罪，现在正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。我静静的思维，想到昔日全非，即使给人杀死也不要紧，我个人的事你不要挂念。一个人能够在安静快乐中死去，实在是再幸福没有的了。我们真是幸福，过去好像是生活在梦中一样，我现在已经明白这种道理。并不想到提婆达多危害佛陀，阿舍世杀害我是不幸的事，反而觉得很幸运的事。这是住道上的增上缘，至少这是给我一个忏除行业的机会。想到被毒蛇咬死的优婆仙那比丘尼，他最后的说话，佛陀之教理实在说就是那样。我死后怎样得救，现在还不知道，但佛陀不会辜负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信仰，他会指示我们的归宿，我们一定有个安稳的去处。维提西夫人听到频婆娑罗王这些见道的话，非常安心，但他仍然是泪流不止地说道：“提婆达多真是一个最可恐怖的人，他和阿舍是狼狈为奸，我们现在只有想这是前世的业报，注定因缘。你能看开，我就欢喜。我现在也是更加怀念到佛陀，想到佛陀过去常常派遣阿难尊者和目犍连尊者来慰问我们，现在能见到佛陀对我们再做一次最后的说法就好。”维提西说此话后，佛陀领着目犍连和阿难即刻站在他们面前。此时王和夫人惊喜地举身投地，豪气向佛陀说道：“慈悲的佛陀，我们宿世何罪生下如此恶子？佛陀以何因缘，怎么会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我们现在知道这一个世界是五浊恶世，地狱恶鬼畜生充满其中，多是不善相聚一起，唯愿佛陀为我等说清净极乐世界，我等愿生彼国，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”佛陀慈颜微笑，身泛光明，为频婆娑罗王及维提西夫人说出得救的方法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最后的愿望，我很欢喜来此告诉你们的得救之道，告知你们，也告知未来一切众生一个最后归宿的去处。在此娑婆世界的西方，有十万亿佛土的遥远，有一世界名曰极乐，教主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。在阿弥陀佛的国土中，无诸苦恼，受诸快乐。若有众生欲生彼佛国土， 则要一心念佛，修学净业，要成就净业，当修学三福。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身心清净。第三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若有众生修此三福，在家一心称念彼佛名号，即得往生彼佛清净国土。大王夫人，你们照我所说的去做，具备信愿行的条件，你们的未来比现在是会更幸福快乐。我此刻要回到其都觉山去，提婆达多的噩梦还没有醒呢。佛陀说后，即领阿难和目犍连默默地点头，向王及夫人告辞。频婆娑罗王此刻更是安定，遵照佛敕而行，不久他就静静地往生去了。频婆娑罗王往生以后，阿舍世王以父王病死的理由向外发表，事实上秘密终会流传出去，但每个人都怕阿舍世王，不敢公然的非难。提婆达多知道频婆娑罗王去世的消息后想，今后天下是他最有权力了。不久他即带领他的弟子公然到佛陀的地方，要和佛陀摊牌。提婆达多来时，佛陀的弟子主张拒绝他的见面，但佛陀说让提婆达多把心中的计谋施展完的时候，不平之气总有消散的一天。佛陀坐在法王座上等着提婆达多，弟子们为佛陀的安全都很挂心，提婆达多和信他的人则意气洋洋地走进来。一方是集合以佛陀为中心的弟子，一方是提婆达多等众人，双方对面，这场合异乎往日僧团中所有的聚会。在提婆达多的那一方充满杀气，在佛陀的弟子中也有些是怒目而视，但是伟大的佛陀和他的一些大弟子们都则安静如常。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佛陀问提婆达多。
当然有事才特别来的，提婆达多回答。
不知你有什么事，请不要客气地讲吧。
那么我就不客气地说了，提婆达多说道。佛陀，我看您现在年龄已日渐衰老，为了保重身体，最好现在请您隐退，以后弟子们需要领导，我可以来负责。
提婆达多这么一说，佛陀的弟子都对他的企图大惊，而且他们全副的精神灌注在佛陀的身上，全副的神经都集中在耳朵上听佛陀怎么回答。佛陀满面慈和，很平常地答道，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跟你说，我想隐退的时候我自己知道，舍利佛、目犍连、大迦舍等，他们才能继承我的法统，领导我的弟子，你应该还要虚心学习才好。佛陀的弟子们一听大喜，提婆达多的面容燃起嗔恚之火，他用脚踢着桌椅，怒气冲冲地骂道，我是一片好意，为了您的身体打算，
您反而这样看轻我，好，我一定要向您报复。
提婆达多去后，佛陀的弟子都有些恐怖惊慌起来，但佛陀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，默默地静静地站起来，回到自己的房中。佛陀的心是平静如常，但提婆达多的心却七上八下的不得安宁。提婆达多回去以后，他对于佛陀说他没有领导的能力越想越气，他也知道他的修道不及佛陀的诸大弟子，但他以为他有阿舍世王的势力，他竭尽全力计划和佛陀作战。他和他的心腹弟子俱迦利、前陀标等终日商量报复的计划。提婆达多向忠于他的门徒说出他的决心和他的方法，道：既然用暴力不能加害佛陀，但我们可以夺取他的弟子，我就是为这个而遭遇任何不幸甚至死亡，我也要和他奋斗到底。我们要夺取佛陀的弟子，第一，大家要先知道佛陀教团中的弱点在哪里；第二，我们应如何宣传我们的教法比佛陀的还要纯正。佛陀的教团中最大的弱点就是他有些弟子还吃鱼肉，佛陀为他们诡辩说，身体弱的人或有病的人可以方便，但很多健康的弟子仍然在吃鱼吃肉，人家都在背面这样批评，我想就以这个作为攻击他的材料。居家利等一面称赞，一面又现出为难的样子，说以这个作为攻击的材料固然很好，不过你以后自己就不能再吃，关于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提婆达多回答道：我想以后就不吃鱼肉，你们怎么样？最少我们也要以这个胜过佛陀的弟子，还有一点，我们也要攻击佛陀。佛陀穿着的服装看起来实在太奢华，我过去就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现在可以穿着搂粪衣，这才能取得民众对我们的尊敬，因为摩羯陀国和冤家国的国民都相信苦行，我们以苦行为号召，每天吃一餐，就不怕佛陀不失败在我们手中。他有很多弟子都是为了沽名钓誉，一定会投降到我们这边来。居家利等都一致佩服提婆达多的见解和方法，他们商量以后就决定向外发出以下的五种宣言：第一，穿着纳衣；第二，每日一食；第三，不食荤腥；第四，不受招待；第五，安住草庵。这五事发表出去以后，提婆达多和他的门徒们很有自信，以为既有阿舍世王做背景，苦行又能迎合人心，胜利的把握绝无问题。他们想到佛陀的弟子中一定也有很多和他们同感，提婆达多就等着胜利的时机来临。有一天，他以为这个时机来了，他看到佛陀在王舍城起食以后返回精舍，居合大众在讲堂休息，提婆达多就带俱迦利等走到讲堂里来，站在佛陀的座前讲话，想以此让佛陀的弟子大众都能听到。他就用很大的声音说道：佛陀，我们最近常常在禅定中思维，做沙门的人第一应该穿着粪扫衣，不宜穿得太奢华；第二，每日一食，不应该不依乞食法而行乞；第三，要行托钵，不应该给人家请去供养；第四，夏天住在陆地，冬日住在草庵，不应该住在堂皇的精舍之中；第五，要守杀生戒，不可以再吃鱼肉。
如果能奉守我所说的五法，就能够少欲知足，自然具有精进、持戒、清净的道德。我想唯有这样，才能更容易获证涅槃。我想依此五法来给大家遵守，您的意见怎么样？
佛陀没有感到意外，自自然然地回答道：你假若想到这样好，你可以自己去奉行遵守。我不但不来禁止你，而且我更要褒奖你，但是你可不能强制大家来行，身体柔弱的人也有，人家的好意也不能不接受。诸比丘和合的僧团，你想用如此的计谋来破坏，特别小事大题，非常行法说是常行法，这就是你的居心吗？
提婆达多很不服气，他提出很多的抗议，佛陀是看透他的心，就闭起眼来，一句话也不回他。
居家利急忙地插话责问佛陀道：佛陀，你要了解提婆尊者说的话是事实的道理，你应该把弟子们交给他来领导，不要妒忌他，不要这么和他为难。
佛陀睁开眼来看着，慢言慢语地说道：愚痴的人，我哪里有什么嫉妒的心？你们肆无忌惮地诽谤佛陀和僧团，果报到的时候，佛陀很为你们怜悯。过去的诸佛允许穿着粪扫衣，我也允许，同时在家信众的供养，衣衫穿得很庄严，也不是什么罪恶的事。过去的诸佛行乞食法，我也是行乞食法，同时我也允许在家信众的请求供养，因这样可以让他们多种些福田。过去的诸佛行过日中一时，这我也允许，但身体弱的人每日两餐三餐，我也认为可以食以调身，只要不过分贪取食欲，这并不能说为非法。过去的诸佛允许修行者居住陆地，这我也许可，不过居住精舍讲堂，便于过集体的僧团生活，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。关于食肉的问题，我曾说过，见到杀、听到杀、特为杀的三种不净肉是不可以吃，但我也允许在不得已的环境之下是可以吃三净肉。这些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，你不要想得那么厉害。你们想没有这样不容易进入涅槃，这反而妨害你们。佛陀说后站起来，独自地进入室中坐禅。提婆达多非常得意，向大家高声说道：能够守五法的人站起来。提婆达多的门徒都站起来，佛陀的弟子则一个也没有动。提婆达多对大家斥责道：你们都没有勇气守此五法吗？你们怎么有资格配做沙门？阿难，你是我的弟弟，你也不能守此五法吗？
阿难冷冷地对提婆达多说道：今天真是你的幸运，舍利佛尊者和目犍连尊者如果在座的话，一定不会允许你放肆。你是这么凶恶，想到你未来不幸的果报，我真为你忧愁。
提婆达多大怒，但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得不好意思地把他的弟子带走。
没有凶恶的计谋，见不着慈悲的心肠；没有卑劣的行为，见不到崇高的人格。正因为提婆达多，佛陀的威德像朗朗高照的太阳， 像巍峨耸立的高山更使人敬仰、崇拜、皈依。提婆达多的势力不会长久，镀的金一定要剥落的，剥落的时候就无法收拾。提婆达多后来有人说他失踪，其实他是犯了忤逆重罪，招感的果报是极深堕入地狱，地狱之苦绵绵无尽期，提婆达多的命运是够悲惨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阿舍世王忏悔得救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